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诗歌，同时呢也有一些话题的探讨。那今天呢，其实想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一旦我们的敬拜或者逐日的崇拜成为一种表演会怎么样。哎，其实我想起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过类似的一些探讨吧。当然其实我想今天呢可能更针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表演的性质啊，又或者说我们个人在敬拜在服侍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化。那么说到这个点呢，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呢是在撒母耳记下6:14-15，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是以色列，就是当时因为战败，就是约柜就被掳去，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神呢真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外邦无法保存这个约柜，承载不了神的这个荣耀，所以最后呢辗转呢就约柜呢就又回归了。在回归的时候呢，众民呢还有大卫啊都迎接这个约柜的回来嘛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场景，就是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个场景其实我相信啊我们都会很熟悉，而且甚至可能常常在讲到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例子，对吧？我们会说你看像大卫那样的
就是竭力的，还有
不顾形象的
毫无保留，
对，不顾，因为他的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还说哎呀你这个做王的。你看圣经的描述是大卫穿的是以弗德，也就是说呢其实单纯只穿以弗德呢按现在的说法就很容易走光的。
对
啊，它是两片布前后搭着，中间竖一个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一种哎，比如说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今天我们再看，哇，真的大卫这样的尽情的赞美神值得我们来效法。然后呢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扫罗的女儿就觉得大卫好像这样子啊，作为一个王这么的不庄重。当然圣经的结论呢就是他一生都没有生育孩子，那仿佛就是被咒诅了。那在那个场景底下，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大卫这样子尽情的敬拜神。但是我就说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榜样来探讨的时候，放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要做跟大卫同样的事情才能证明我们在竭力的敬拜神呢？我就去想问这个问题啊，就乐气你觉得呢？
我觉得重点应该不在于他穿什么衣服，重点在于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敬拜的神。然后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之下，扫罗的女儿说的那个话也对，就是也是符合，就是世人去观看一个王，这个是合理的，
一个正常的视角，
对，正常的视角，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但是在神的眼里就不是以人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了，所以可能我们要效仿的就是大卫敬拜耶和华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
那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分享大卫这样的一种敬拜的状态的时候，势必会联系到他具体的行为，就他具体有什么表现，所以自然而然很多人去谈及敬拜的时候，你看这里说的欢呼吹角，然后大卫又跳舞，对吧？那在我们看来，我们是不是就是当我们说要效法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是我们也唱歌，我们也跳舞，然后用极尽可能的方式来表现，来展现我们对神的敬拜。但很显然呢， 就像刚刚乐七说的，真正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大卫的内心，以及说什么呢，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底下，大卫似乎已经顾不得什么其他的了。我就想到了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其实在保罗的心智当中，他也认为向着神我如何的癫狂都不为过。但更多的时候，如果回归到环境里，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我们也会要考虑，比如说我这样的行为是否会造成这种跌倒。因为很显然呢，扫罗的女儿的那样的一个提醒或者那样的一个论断吧，她其实并不是只是单纯觉得大卫这样的行为不妥，他其实是在轻视或者说轻看一个敬拜的行为，轻看一个敬拜的心智。但其实本质上我们也知道他并不是不属于神，
嗯，
对吧，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
嗯，
所以其实在他的这个成长的环境里边也是要来敬拜神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他更多的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以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多的觉得可能比较理想的一个表达是说，我很欣赏你这样的敬拜，但是呢可能穿上会好一点，对吧，而不是就是那种带着轻视的眼睛啊，你一个当王的你如何如何，那其实在神面前一个当王的又算得了什么的，对吧，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在现今我们教会无论是主日崇拜还是在小组的敬拜当中，哎，我们会说我们要来敬拜神，
嗯，
但是我们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只是在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尽力竭力的敬拜神，
嗯，
那所以我们会说，哎，大家一起拍手啊，甚至跳起来呀，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形式上的，却容易忽略的就是如何引导或者说训练自己，
嗯，
从内心深处是一种真实的敬拜神的状态。
嗯，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会可能有大部分的敬拜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像我们要敬拜之前一定会有快歌，
嗯，
或者说比较热烈的歌，
是
因为我以前我们也分享过，有些时候快歌当然它可以起到一种就是说
带动
互动，
嗯，
对，互动。其实我们如果看回大卫这里说他穿着这个以弗德也好，这样去竭力的跳舞也好，哎，我就想到说敬拜赞美一定要有快歌，一定是需要让会众跟会众之间有一些互相的倒问呢，
嗯
嗯，
是否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绝对化的一个流程？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教会的敬拜队，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
嗯。
哎，我们前面不是需要用快歌吗？我看好像很多团队啊，一开始都快歌间热起来的，然后呢，就会让彼此之间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前后左右先有些互动，
对，
对吧？那当然，我们知道互动它也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可能说从人来讲就是彼此的一个的连接吧。
对，
但是呢，哎，我觉得这样一想，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更多的是应该焦点是在哪？是在神，
是在神，
对，好，那其实这个互动有些时候你可以放在后面。
嗯，
比如我前面敬拜完对吧，坐下之前你就跟你的旁边的人就有一个互动吧，握握手也好，好祝福一下。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当如果有些人他去学习一个敬拜，如果在认知上
嗯
有一些可能会有稍微偏差了一点点，可能就会把它认定为它是一个绝对
的
绝对化的一个格式。
对，
比如说每一周都有聚会，每一周都有敬拜，那每一周呢都有不同的讲员嘛，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又要应对这个讲员的主题啦。那如果像那一天是一个我们打比方受难节，那你要选快歌吗？
嗯，
我就想到这一个点上来。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一个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无论是身体的也好，肢体也好，或者我们的用怎样的方式都好，其实有些时候确实就是我们会被一些曾经的先入为主的可能的认定限制了这个时候对敬拜的认识，
对，
甚至也会对台上的人啊带领的人产生一些看法，
是，
对对对，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
嗯，没错。好，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全然向你》。
想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
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燃燃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将不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生命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很显然，像这样的诗歌，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所有的心、所有的意念都转向我们的神。但很明显，就像刚刚前面我们所探讨的，尤其是文乐说的，本身敬拜是到神的面前。
对，
我们列举撒母耳记那里大卫他们迎接约柜回来的这个场景，因为在人们的心中，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见证。
对，
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对于大卫，对于百姓而言，哇，那就相当于神在我们当中。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大卫他的那个看似放纵的舞蹈的行为，这种的表现 恰恰是证明他的对象是神，
嗯，
而不是人，
嗯，
也就是说，他此时此刻并没有想，哎，我的百姓怎么看我？
嗯，
我们现在讲哈，就是用现代说法，就是人设。
嗯，对对对，
就我这个人设没有受到威胁，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注意力就是在神的身上，
对，
而他所想的就是我的神配得我这样的来敬拜他。
嗯嗯，是的，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他的老婆吧，就是他米甲嘛，我觉得当然圣经记载是米甲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或看见，
可能别人也有，
对，我觉得应该可能有一大部分人也会有可能这样。
对对，
因为当他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嗯，
比如说他只在乎礼仪，
嗯，
在乎可能当时那些我们说那个时代的文明礼仪道德，
是 是的
这样等等的时候，那他一定不只是米甲一个人，但是当然在这个时候米甲他可能就代表了这样一部分人，
而且他说出来，
对，他就把他宣告出来一样。所以当米甲他自己对这位神不认识，
嗯，
他不了解这位神是我们可以有怎样的一个去敬拜他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可能会认为在传统当中可能就是需要祭司可能那些步骤啦，
对，
等等等等，包括还得穿得严严实实啦，对吧，因为当然旧约里面是记载的祭司还要穿上长裤等等等等，这些一点都不能裸露等等。那如果当他从这一个律法的规条去看的时候，那他也确实是会被，
他有道理，
对，你会觉得哎，他没道理，他有道理，
嗯，
但是其实神就是在某一些场景下，我们去敬拜神，他看的就是我们如同新约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心，
对，是
是心，
是
他是心里面，所以我觉得在某个层面上，我们看到米甲也可以代表一种比较格式化或者说宗教化规条的敬拜者的一个部分，
嗯，
对，
嗯，
那也许他真的是就是很真实的表达，
是，
对，但是他不知道原来这个表达是得罪了神，
又或者吧，其实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说律法不需要守？
对，
其实不是，
对，也不是，
对吧？
对，
就是守律法，就核心意义上来说呢，守律法也是因着我们敬拜神，
是是，
那最终点的
想法啊
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心智，
对，
就是是以从心里发出向神的敬拜，
对，
但是呢，人的毛病是我一旦知道了某种形式已经可以表现证明我的敬虔了，
他就绝对化，
那我就专注在形式上就好了，
哎，绝对化了他，
对，我就把心思全部放在形式上，而不是怎么样去训练我的内心，对吧，所以一定程度上就好像曾经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小孩子跑到耶稣的面前，
对对对，
所以门徒们赶紧拦着说，因为不要
来
不要
捣蛋，
对，所以你看门徒们对于小孩子的阻拦也足以显现出他们并不明白耶稣传道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耶稣还要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面前来，
对，
等等之类的，其实你看看这些点呢，在我们真的我觉得人是很容易形成所谓的风俗习惯，
是，
对，就是当这些风俗习惯形成之后强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连耶稣基督都不能满足，
对对对，
我们现在想想耶稣究竟是被谁钉死的呢，当然具体的一定是什么祭司长啊文士啊他们那些，但是他一定是被这个罪的世界我们所自认为的
定义的东西，
对，我们认为的那个天国的道理，就是人认为的天国的道理被耶稣推翻了，
对，
所以呢我就要钉死你，
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绝对的反派吗？就是敌对耶稣抵挡耶稣的是绝对的反派吗？他不是故意的，就是在我看来现在就是现在很多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呢，都喜欢写一种类似于全员恶人的这样子的作品，他没有过去那种正邪非常分明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呢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抵挡耶稣的就是那些祭司啊法利赛人，他们也真的认为自己是对的，
就一种角度化了，
对
对，就他的角度看起来也没错，
他不是恶意的说，我明知道你是对的我就不听你的，
哎，是，
那所以这就是被蒙蔽嘛，
对，被蒙蔽，所以就会印着景象嘛，
对，
因为我坚持我自己的，
对对，
就是印着景象，
是是，所以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教会的敬拜的形式也好，啊，包括我们以前谈论到的诗歌的选择，诗歌的风格等等这些，如果我们专注在某个点， 它占用了我们大多的精力。
嗯，
我们总是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
嗯、
是不是应该那样子、
嗯？
我们总是试图找到一个那个所谓最安全的
确据
那一套东西，
叫确据。
哎，就是意思是、嗯，就仿佛呢，就是我开车出门、
嗯，
我就在一个封闭的场所，我怎么开都不会违规，
都安全。
那你想想，你开车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
对对对，就像今天我就是。看到一个视频吧，就是讲到这个交规的事情。
嗯嗯，
不是定义说开车不能看手机嘛？那现在呢，就是看到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停红绿灯的时候，如果你停红绿灯当下是停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你看手机，它也属于驾车看手机。
对呀、
啊、对呀、啊。但是呢，有些人就说：“哎，那我是停车的、
啊，我现在没开呀、
啊。”对啊，我没开啊，这不是边界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啊。还有一个，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眼睛望过去一下，我没拿手机，因为我需要看导航。
对对是。
那这个算不算是驾驶看手机呢？
嗯 嗯, 嗯，
因为我到的时候该转弯了嘛。
是。
那我也要看呢。
对。
那算不算？他有一些人就比如被罚了之后，嗯、他们就上申诉嘛。
嗯。
一申诉说，哎，就是说到说我确实是没开车，没扎了方向盘，没启动。那这个时候，哎，他也可以真的撤销了。
是是。
所以这个边界也是真的是会产生一种啊、怎么讲？我觉得。很难去夺定，但是我觉得最重点就是确实我们里面的那个真实，说我当下真的不是专门故意停下来看手机的，
嗯嗯嗯，
那很重点啊，
对对
对,
对，
那是你骗他说我是有看，他是确认，
对 对, 对、
哎，那就不一样了，
是，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在敬拜神一样，我确实是我穿得整齐，
嗯，
我坐在那里，
嗯，
我来敬拜神、
嗯，
但其实我的心究竟有没有真的带来？
是，
我的灵有没有带来？
没错，没错。其实刚刚文乐举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世上的律法呢，
嗯，
都是有不完全的地方，
对，
对吧？或者说，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装监控
、嗯，
对吧？它装的再多，总有一些死角，或者说有一些角度是没有办法，对、
嗯，
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吧？
是的，
它只能一个角度嘛，
对。
但是上帝不是，在上帝那里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监控，
就是、全方位。
对、嗯，就是而且你看圣经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对对，
这全备的意思是他不会冤枉你一点的。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很有限的、
啊，
我们没办法了解他所有的一切、啊。对，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了、啊，就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呢是琢磨着钻这个律法的漏洞，
这个啊、对，对
那你本身心就已经不对了。
是的，
是吧？
对，对所以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例子啊，就是有人申请后，结果申诉还是可以pass 掉，就是说免了他。
对、嗯，
那我觉得我就想到，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得罪神了，
嗯，
那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机会？
嗯，
回转的机会，
对呀、啊，
悔改的机会，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啊，嗯。好，我们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弹琴歌唱赞美你。
要弹琴歌唱赞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当扬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当歌扬乐器来拍掌，穹苍及长河见证荣耀，到今晚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
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当扬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掌，穹苍及长河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
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当扬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
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来拍掌，穹苍及长河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啊当扬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
击鼓跳舞当歌扬乐器来拍掌，穹苍及长河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宣告主义的神。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哈利路亚，你的圣，哈利路亚，你的圣。
哎，这个就是前面文乐提到的快歌，
快歌
很适合放在第一首
热量歌。叫热量歌。
对，就是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主的名啊。当然呢，我们讨论这么多啊，你会发现真正的敬拜，我们仍然还是要回归到说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智来到神的面前。甚至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形式哈，就是我们说主日崇拜这个形式啊，以此为例来做一个剖析的话，你看我们究竟是在进入会场，进入这个建筑物的那一刻才意识到我要来敬拜了，
嗯，
还是我未出门之前我就知道我要来敬拜了，
嗯，
还是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刚结束我就已经在预备进入下一次的礼拜了，
嗯，
又或者即便我没有到教会来，
嗯，
但我每一天都是带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神面前的。你看，当我们细致的去划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经历的是不同的阶段。
嗯，
有时候我的内心里更期待，比如说以前我们聊过嘛，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在敬拜方面的经验不是很足，
嗯，
所以呢往往呢知道他下周要带敬拜啊，提前一周
对
要祷告要预备，
对，他提前要知道主题。
对对对，这并不是说如果你的经验足够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提前一个礼拜预备。
对对对对对对，
但很显然呢，更多时候是因为当我啊，
嗯，
我认为自己有缺陷的时候，
是
我就那个注意力啊，
对对对，
就会非常的提升。
对 对, 对, 对，
我就知道哦，我要来敬拜了，
对，
我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预备自己，
寻求。
对，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你看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清楚我们的对象是神，
对，
但另外一方面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神，你就要检视你自己。
对，
哎，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
对对，
对吧？我举个例子啊，还是拿开车来举例子。你明知道你明天一早要开长途的车，然后你今天晚上你还熬夜，就是，
是，但经常干这种事好像，因为长途嘛。结果呢，收拾到半夜三更，完了最后还是很晚睡，就常干的事。
第二天就只能拿什么咖啡、红酒瓶上。
哎，对对。车上必备，然后呢开每一段说，嗯，哎好累啊，
休息一会儿吧，
说的所以休息站就会下得多了，
嗯，对，确实一定程度上呢，当我们思考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想让它成为一种表演，
对，
那么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内心里边。
是的，
嗯，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